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平安。好，今天我们看的经文就是撒母耳下的第九章。首先我想问大家，有听过这句话吗？人在人情在，然后人死呢，人死就情不在。所以基本上这种这样通俗的话，大家好像没有听过，所以我没有看到大家有反应。不用紧，我在这里跟大家解释一下，人在人情在，人死就情不在的意思就是，哎，人有在就有情面讲，人不在了，所说的一切都可以抵消了，不用再去看顾了。所以我就讲，就像这位妻子，她有一位很爱钱的吝啬的丈夫，所以这位丈夫在病重的时候，就当着亲友的面前告诉这位妻子说，当我去世的时候，请你放50,000块钱在我的棺木里面当作陪葬。妻子为了让丈夫安心，就说 OK 啦，可以，没问题。所以在丈夫去世的时候，这位妻子就拿了一个盒子装了50,000块钱的放进这个棺木里面。所以有一位亲戚看了就说，哇，很好奇，这位妻子，你真的把50,000块钱放在棺木里吗？所以那位妻子就回答，当然是真的啦，我是基督徒，我说到要做到，我是亲手写了一张50,000块的支票放在盒子里面的。所以基本上这位妻子是没有照她的丈夫的真正的要求把现金50,000块放进去，只是敷衍的放了一张50,000块的支票，其实根本没有遵守她丈夫的这个遗言。所以我们也知道，现在这个社会大多数人都是人在人情在，人死就情不在了。虽然这样，当人过世了，一切的情面、一切的承诺都过去了，不用再去理会了。所以没有看过这样的事情，就是答应要做了，哎，人死了就不必做了。然后曾经欠过的债务，哎，人死了就不必还了。就像这位太太这样，讲好的遗嘱，人死了就不必守了。所以今天这个是属世的价值观。但是今天我们从撒母耳记下的第九章，我们看到大卫他完全不是这样的人。当他坐稳了王位之后，他就想起了他和约拿丹还有扫罗曾经的立约，就是要以慈爱来待他们的后代。所以虽然我们知道现在扫罗跟约拿丹都死了，但是我们就从这张经文看见大卫还是忠于这个约里面。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大卫真的是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王。他怎样守约施慈爱呢？第一点，从第一到第四节我们就看到他主动去寻找扫罗和约拿丹的后代，然后守这个约。第一节我们就看到大卫问说，扫罗家还有剩下的人没有？我要因为约拿丹的缘故向他施恩。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前几章大卫就打败了这些仇敌，然后他扩大了这个以色列的国土之后，现在经文就提到他想起他曾经以扫罗和约拿丹所立的约。当时是怎样立的呢？大卫是跟约拿丹，当时立约是大卫开始逃亡以前，他就和约拿丹立过约，就是在撒母耳记上的20章里面有讲到，约拿丹跟他讲，就是约拿丹死了，就是我死了，他说大卫你也永远不要向我的家断绝了恩惠。大卫就与他立了这个约。后来呢，扫罗知道大卫放过他不杀他，他也在撒母耳记上24章让我们看到，扫罗就放声大哭对大卫说，现在你要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不剪除我的后代，在我父家不灭没我的名。大卫也答应了他的要求。所以这里我们就看到一开始大卫就两次的问扫罗家还剩下的人有没有，第一和第三节让我们看到。所以这里我们看到 大卫现在想起了这个约之后，他就主动要去寻找扫罗的后代，而且他讲的是要向他们施恩。所以在第跟第三节这两节希望我们看到的施恩和恩待，原文都是慈爱的意思，而且这个慈爱所讲的爱是指神因为守约而施的永远不改变的爱，就是一份在约里面坚定不改变的爱。所以第三第四节接着就让我们看到扫罗的仆人洗巴告诉大卫还有约拿单的一个儿子双腿是瘸的，寄人篱下在亚米利的儿子马吉家里。所以扫罗问了之后，哎，就从这个仆人洗巴的口中知道原来还有约拿单还有一个儿子生存着，而且是瘸了腿。所以其实我们知道过去每次有改朝换代的时候，其实这个新的王很常都是会把旧王的家族全部的杀死，斩草除根，以免后患。就是说，哎，到时这个旧王的家族可能有人起来要造反，要回来夺回这个王位。所以我们就看到大卫却反道而行，他没有去追杀，反而想要去恩待他。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我们看到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所以他是属神的人，他行出来了当然就是合神旨意的事。所以这里我们就看到大卫不但主动去找扫罗家的后代，更表明要照神的慈爱恩待他的后代。所以神的慈爱是什么呢？神的慈爱就是能够饶恕人的过犯，神的慈爱就是再一次给人机会的爱，而且为了救赎世人愿意舍己的爱。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大卫也活出这样的爱，就是他守约，然后也忠诚于他曾经立的约，然后就是他能够去爱是因为他是靠着神的慈爱去爱。所以从这里我们也看到守约其实也是表现出一个人敬畏神的敬畏神的这个表现。唯有敬畏神我们才会做合神心意的事，才会去守约。不然我们讲了人都死了，甚至你去找去恩待的人可能是以后会来夺回王位的，但是大卫完全没有这样的想法，他就是守着这个约要找出这个后代，甚至可能有两个三个，我相信大卫都会去照他的约定所立的约要去恩待他们。所以今天我们身为神的儿女，其实我们如果敬畏神也要成为一个诚信守约的人。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看了这个经文，也想一想，哎，我们是否还有亏欠人的，我们有失信于人的地方吗？使徒行传24:16告诉我们，我因此自己劝勉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所以守约的时候我们就是有清洁的良心，如果我们是活在那个被约的时候，其实我们的良心就是有亏欠的，亏欠神也亏欠那个我们得罪的人。所以今天亏欠人失信人不是像刚才我所讲的而已，就是答应人的事没有去做，欠钱没有还而已，还包括你是否曾经对人说过一些谎话，曾经在背后讲过一些坏话，但是从来没有请求原谅的心，自己也没有觉得这个是亏欠人。我们可以思想一下，或者是否曾经我们对于某些人是不能饶恕的，但是看着他的时候我们可以脸带微笑，但是心中是拿着一把刀的，这也是亏欠失信神也失信人。所以今天还有一个亏欠我看到的，就是哎，我们曾经对帮助我们的人没有感恩的心，反而觉得是理所当然，这也是让我们可以警醒的。所以我们除了 得罪神，我们知道一定要认罪悔改。其实今天我们看到，如果我们是得罪人，其实我们也要主动的起来去处理，不然我们真正与神的关系其实也是不美好的。当我们与人的关系不好的时候，所以今天还有我们都欠了一个最大的债，就是我们都欠了福音的债。所以今天我们如果要做一个信诚信守约的子民，就要主动起来去寻找，像大卫这样去寻找还未信主的亲友，然后照着神的慈爱去恩待他。怎样恩待他呢？最好恩待人的方法就是把福音传给他，让他得救恩。就像我们这样，就是因为有人向我们传福音，我们才能够得拯救，我们才能够在神的慈爱里面蒙恩。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能够主动起来去寻求，是有神的时间，但是当我们有心智的时候，神必会安排这个人在你面前。所以我很感恩，我们祷告了这样久，终于我的父母愿意接受主，而且是我一位刚刚信主的妹妹，因为火热的心一直向他们传福音，他们是说 OK 好了，他们也觉得是既然家人全部信主了，我也要信主，这也应验了一人信主全家要信主的应许。 Amen。 所以就是帮助们起来传福音，撒种子，几时信主由神决定，我们就起来做我们应该做的事。然后第二点呢，我看到就是守约施慈爱这个王大卫，他亲自接见扫罗的后代，并且向他施慈爱。从第五到第八节，第五节就告诉我们，于是大卫王打发人去，从罗底巴亚米利的儿子马吉家里招了他来。大卫知道了约拿单有一个儿子之后，就派人去接他，招他过来。所以最后我们就看到这里，当这个约拿单的儿子瘸脚的，我相信是被人抬来的，来到的时候大卫就亲自的去接见这位儿子，叫米非波设的。第六节开始我们就看到大卫以真实的姓名来称呼他。第六节让我们看到扫罗的孙子约拿单的儿子米非波设来见大卫，伏地叩拜大卫说：“米非波设。”米非波设说：“仆人在此。”所以这里我们就看到大卫称呼这位米非波设是以他的名字来称呼他的，他不像这个洗巴这样，洗巴在前面就称这个儿子为双腿是瘸的，就很像说我叫一个人，哎啊，你是阿成，但是另外一个人说他不是阿成啊，他是白咖的啦。所以这是有分别的，当我们以真实的姓名称呼人的，其实我们是在尊重这个人。所以这里我们去看到，当我查这个经文的时候，米非波设当时是在罗底巴他居住的地方，这个罗底巴的意思原文就是什么都不是，所以就是说他居住的地方是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是的，所以他住在那边是一事无成的意思。米非波设的名字是有除去羞耻的意思，但是我们就看到这个从小就瘸了穿腿，虽然不是他的错，是当时逃难的时候保姆抱不紧跌倒导致他瘸脚，但是在当时的社会，其实我们也知道他因为瘸脚又失去了这个扫罗家这个王室成员的身份，所以他前面的人生我们就看到是失败的人生，他是聚居在人家的地方，而且这个地方就叫做什么都不是的地方。所以难怪第八节他就看自己，我不过如死狗一般。所以对米非波设来说，大卫将他从这个地方招来耶路撒冷，他是一个连仆人洗巴都看不起他的人，现在大卫亲自的 呼唤他的名字，并且说我要恩待他，就让他的身份重新的被肯定，而且就像他的名字这样除去羞耻。一个王唤他的名字，就让他真的应验了他的名字，除去他生命的羞耻，成就了米非波设本来的意思，就是没有羞耻，除去羞耻的，现在在王面前是蒙恩的。然后第二点呢，我们就看到当大卫亲自接见的时候，他就应允要以慈爱来相待这个扫罗的后代米非波设。大卫就说，第七节的中段，你不要惧怕，我必因你父亲约拿单的缘故施恩于你。所以施恩于你，新译本就是以慈爱待你。所以这里我们看到这个米非波设来到这个王宫，看见这个王，他是有惧怕的。我们不知道他为什么惧怕，但是照他的情形，就是他寄居惯了在一个什么都没有的地方，所以他来到王宫可能是惧怕看见王，或者是可能觉得王叫我来到底是不是想要斩草除根，对我有不利吗？但是我们就看到大卫用慈爱对待他，安慰他说，米非波设你不要惧怕，然后说明他寻找米非波设的目的就是要施恩于你，我要以慈爱待你。所以当大卫主动恩待米非波设的时候，其实米非波设也相信他已经饶恕了我们扫罗家曾经对他的恶。所以我们这里就看到大卫真实的活出生命树的生命，他不但不再计算扫罗曾经对他做过的恶，他更是向他的后代施慈爱，然后用爱把惧怕除去，白白的赐恩典给米非波设，让他可以在王面前蒙恩。所以今天大卫给我们设立了一个榜样，当我们服侍人的时候，用爱心去服侍，不要看他是瘸腿聋子，或者是看他是一无是处的人，以神的慈爱去安慰人的惧怕、人的担忧，甚至人的自觉，很像一条狗这样，不求回报，就是以神的爱白白的把神的恩典传给他。所以今天神同样的是这样的慈爱的待我们，所以我们也如此的去爱我们身边的人，不以貌取人。然后第三点呢，大卫就应允说将田地全数归还给他。第七节的后面就讲，将你祖父扫罗的一切田地都归还你。所以这里大卫就向米非波设保证恩待他，然后就落实了他的保证，就是把他祖父扫罗的一切田地都归还给他。所以今天我们感谢主，米非波设也让我们想起我们自己，其实我们在基督里不但是新造的人，神更会恢复我们失去的。我们失去什么呢？我们很常失去的就是真喜乐，有钱却没有喜乐，然后真自由，我们可以天天很高兴的吃喝玩乐，但是是受捆绑的，然后最后我们得回的就是永恒的盼望，而不是生命止于这个世界而已。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也有如此的在基督里全数的得回我们曾经失去的。然后最后我们就看到大卫恩待米非波设，可以常常与他同席，也是在第七节。所以大卫就恩待米非波设，使他得以常常可以跟他一起同席吃东西，就是常常与王同在，并且能够与王建立更亲密的关系。所以今天我们也求神光照我们，如果我们不是神的呼召，我们不是神的拣选，我们不但不认识神，甚至现在我们可能还被恶者魔鬼蒙蔽，还在任由恶者摆布，还不知道，还以为我们在享受世界，其实是世界在玩弄我们，就是恶者在摆动我们。所以过去我的经验就是，我以为我 很自由的在活着，但是我的自由就让到我越来越败坏。所以我相信大家也有这样的经历，很常你以为是你可以享乐的，其实渐渐的你就被这种东西捆绑了。所以今天我们要常常的与神同在，当我们与神同在的时候，我们就不会与魔鬼同在。所以这里我们就看到，因为得到大卫王接见施慈爱，所以米非波设就我相信是非常的开心，非常的感恩，说仆人算什么，不过如死狗一般，竟魔王这样眷顾。所以我们看到米非波设是有感恩的心的。事实上虽然大卫现在我们看去他是已经做王了，其实他过去被追杀的时候，他也曾经以死狗来形容自己，就是当扫罗不断追杀他的时候，他在山洞里面割了扫罗外袍一角的时候，就是在撒母耳上24章有记载，他同样的在扫罗面前伏地下拜，然后说自己不过是一条死狗，他也形容自己是如此的卑微。所以我们相信大卫是非常明白和体谅米非波设的心情和处境，所以大卫就将心比心，亲自的接见他，并且恩待他，安慰他，你不必惧怕，当你与王同在的时候，你必得保守，必得恩待。所以今天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每个基督徒就很像米非波设一样，我们原先也是不配的，一无所有的，而且基本上我们属灵上都是瞎眼的、耳聋的，甚至是瘸腿的，但是因着神的拣选呼召，施慈爱救赎我们，今天我们得以重新看见、重新听见、重新站立，完全是神的恩典。所以今天谦卑的认识自己，今天无论你处在什么高位或者处在什么低位，告诉自己，我根本一切都不算什么，我得到的一切都是来自神的恩典，当有神眷顾的时候，高山低谷都没有惧怕，因为爱神的慈爱就活在我们的心中。所以我们就看到当大卫亲自接见施慈爱的时候，第9到第13节我们就看到大卫不只是讲而已，他现在就兑现了他以慈爱恩待米非波设的这些原理、这些应许。所以第9到13节就让我们看到大卫就以神的慈爱去恩待米非波设，不但让他继承了扫罗家的田产，也分配了众多的仆人给他，为他耕种田地，而且还让他常常与大卫真正的这里就看到同席吃饭了，使他享有王子般的尊贵和王子般的对待。所以神过去我们看到神是如何把大卫从卑微的地步提升到现在做王，现在我们也看到大卫也照样的因为守约，他就恩待米非波设，使他自己觉得像死狗这样，今天从卑微也高升，得享王子般的尊贵、王子般的对待。所以今天我们就看到大卫可以作为神所拣选的君王，其实就是神有美意在当中。这段经文、这章经文，我们就看到大卫不断的彰显神的属性。什么属性？大卫就会按公义、公平审判百姓。在这里，同时我们也看到他向米非波设守约施慈爱。所以大卫所做的这一切，其实就是他自己经历过的。然后他经历了，知道在神里面这样是可以建立人的，他就照神所做的照样去做出来。所以照着神的慈爱待人是什么呢？当我们也说哎，今天我们要向大卫照着神的慈爱来待人，其实就是把我们从神而来的爱活在人与人之间。当我们活出神的慈爱，其实我们跟人的关系是美好的。耶稣就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 你们也要怎样相爱。所以主耶稣也说，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所以今天神如何对待我们，我们就看到神的属性，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所以今天别人看我们如何对待他，其实也看到我们的生命是否与属神的性情。所以今天刚才也有弟兄分享，我们要活出神的爱，口讲虽然很容易，但是真的要活出来是一个挑战。因为有时真的我们想要活出神的爱，但是又担心被人欺骗，担心被人伤害，然后有时候会想到我自己都不够，哪里有能力去恩待别人呢？所以今天我们看到问题就在我们要像大卫一样，用神的爱去做事，而不是用我们人的爱去做事。当我们用人的爱的时候，很长就会力不从心，就很像一只杯子放在桌子被人撞一下的时候，它流出来的是什么？就是它里面装的是什么，是牛奶就牛奶，是咖啡就咖啡。所以今天同样的，我们要活在主的爱里面，我们才能够有神的浇灌在我们的心中。当我们被撞击的时候，流出来的才是生命树的香气，生命树的气息。如果不是的话，我们被人撞击流出来的是什么？就是我们救我的臭脾气，不但让自己不好啊，就是让自己这个臭脾气出来的时候会让自己不高兴，也会让别人臭的不好受，以致我们又在活在自己的自义里面。所以今天感谢主，大卫让我们看见一个美好的榜样，就是神造神怎样恩待我们，我们就怎样去恩待我们身边的人，而且是要用神的爱，用神的爱去对待人，让他们也能蒙恩，让我们身边的很多像我们过去是瘸子的、耳聋的、瞎眼的，甚至瘫痪的，今天也能够因为蒙神的恩得以重新站立，并且享受王子的身份。所以我总结分享就是，我们就看到因为神守约施慈爱，于是我们看见大卫一直征战得胜，一直有神保守。而大卫守约施慈爱的时候，我们今天就看见米非波设的身份得以被提升了，他不再一样了。虽然他是瘸腿，但是他可以享受王子的身份。所以今天我们的生命就像米非波设刚才有讲了，现在我们所得的一切恩典都是白白得来的。所以我们不要停在这里，我们其实也可以做大卫，领受了就要照着神的慈爱去恩待我们身边的人，不然我们就会像最后一节所讲的，米非波设常与王同席吃饭，他两腿都是瘸的。如果今天我们不是与神同在，我们又会回到双腿都是瘸的，眼睛都是瞎的。但是当我们是瘸的、瞎的与神同在的时候，我们得神供应，吃的饱足，我们的瘸子也可以王子的身份，而且成为被神使用的器皿。 Amen。 好，愿神的话语祝福大家，我把接下来时间交给牧师。
大家早安。当今天这一章读到大卫怎么样恩待米非波设，或者在今天这张经文不长，可是在这段短短的经文当中，特别是也大家或者说也刚刚一直在讲的，就是第三节所说的大卫说，我要照着神的慈爱待他，我要照着神的慈爱待人。我想这是大卫在这个地方所展现所流露的，在这个时间点他按着他自己的本性所表达所流露的，其实也很切合我们刚刚在思想，就是当进入五七八士这一道敞开的门，那敞开的门一条路，当我们要通往这条路的时候，这条路是要怎么样子去活出我们的一个生命里头有的。那我们的生命是什么？我们生命蒙了神的救赎，在神的救赎的当中，他把怎么样过基督徒的人生的 律例典章赐下给我们。那有关诫命，在诫命的当中最大的诫命莫过于耶稣所说的，就是全心啊，就是尽心尽性尽意的爱神，然后第二个就是爱人如己。那所以整个律法的总纲其实也就是爱的一个生命。那所以你看到大卫在他的一个好像很平常的生活里头，当然他的平常他是已经做王了嘛，在他做王的当中，当然他有仗要打，或者说已经平安的这个日子当中，他也有他的平安的日常的一个生活。可是在这个时刻就忽然间想到这个扫罗家还有没有任何的家眷 OK， 所以当了解到还有约拿丹的这个儿子米非波设，所以就想到要怎么去恩待他。所以在这里表达了他的一个生命，就是一个要用神的慈爱去待他。其实这也就是我们近期我们一直在讲，或者说过去这几年六一一直在讲的一个生命树的生命，就是一个对的生命，是一个好的生命。然后就在这个当中我们也看到是一个整合的生命所以我们常用在这个字，其实也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你做完了，比如说大卫如今好像什么事情都好了，你做完了，那你做王意思说什么？你有权柄，而且你有能力，而且你有各样的资源。所以当你有这些的时候，其实你可以怎么样活，你可以怎么样做。那就看到在这里，就是他要恩待谁就恩待谁，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其实他已经具备了这样的一个条件，具备了这样的一个能力。所以当下果然他想到的不只是好啊，我就恩待那一些我的臣仆，我的百姓我的这一些我贴身的，他可以这样做。可是他当下还想到特别是扫罗家他会纪念到，他所强调的不是说我要纪念我的好兄弟约拿丹的后裔，他不是这样，他想到的是扫罗家。所以这个也就是一个爱仇敌的爱真的是不容易的，真的是不容易。但是我们就看到大卫显出了这一份爱。那这份爱其实也就是我们你会发现我们用了一些好像六一的一些专有名词，可是当你套在一个对的生命里面的时候，你发现都吻合。好像六一强调所谓的 BIC， 就是 being， 你的本人是怎样，然后你的这个你的 integration， 你的 integrate， 你的这个整合的程度怎么样，你是怎样的生命，然后你有没有怎么样的一个生活的表达。看起来在这个时间点大卫的确也活出了这个。而不但如此，这个 C 这个 connection 这个连结就看到好像这个扫罗家原本应该是断绝，就是断得越清楚越好，可是他却产生连结。但这个连结就是因为他能够用爱去包容，去接纳，去建立这个关系所以我看到这是真的是非常难得，而且甚至把扫罗家原有的那些的田产都要归还给他。我想这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生命。这也就是我们礼拜天所说的活出一个爱灵舍的生命。那当然我说大卫并不是所有时间都是这样，基本上大卫的比喻是这样，大卫多数时候是这样子，但是当然他有他的一个不足的地方。就像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可以是因为我们有比如说有一个良好的家庭，或者有一个美好的教育，或者如今我们又在一个有真理讲看重生命的一个教会基本上都还算是不错。可是这有一句话叫做好景不长，那是什么呢？那是因为我们在某一个环境也许是可以的，可是当来到另外一个环境有考验的，那很可能那个就会显出 啊，我们还有一些 不足之处啊。因为当然我们跟着看下去的时候，我们会因为以后还会看到大卫也有他软弱的那个时刻，啊，可是至少在多数的时候大卫显出了这个对的一个生命。那当然当有不好的时候，那要成为我们一个更重要的提醒，啊，所以也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啊抓紧一个合神心意的一个生命树的生命啊。至少今天的这个晨祷正在对应我们在主日的时候刚刚所看到的这个啊，在这个新的季节我们要活出的是一份啊真的爱，就是神的爱，是用神的慈爱去待人。好，我想这是很关键。好，求主帮助我们。